这是文超选读，见学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那么这次啊，学人很欢喜，有这个殊胜的因缘，来跟诸位共同的学习印光大师文超。那么在讲到我们正式的课程之前，我想我们先说明一下我们学习这个课程的目的。那么在《法华经》当中呢，佛陀告诉我们啊，所谓的开前显实会三归。那么整部《法华经》呢，它就是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么所谓的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一世，啊，那么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自见故而出现一世。那么佛陀所说的教法当中呢，啊，我们要开出来有五乘的教法，啊，有人乘、天乘、声闻、缘觉、菩萨。那么每一个教法都有它相应的因，跟它相应的果。那么到了法华会上呢，就把这个五乘的功德呢，做一个隆重的会归。佛陀说啊，那么弟子们啊，佛陀初次的说法，我的究竟的目的，并不是要你们升天地，也不是要你们成就阿罗汉啊，辟支佛地。那么佛陀之所以出世，是为了一个重要的目的，一大事因缘。什么因缘呢？佛陀是要用一切的方法来启发我们的佛性，使令我们内心的佛的功德能够开展出来，所以佛陀才出世。啊，所以在法华会上啊，所谓的常不净菩萨品啊，那么常不净菩萨呢，他是佛陀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那么他弘扬法华经是怎么弘扬呢？他就是用礼拜的方式为众生受记啊。他看到这个啊，四众的弟子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他就跪下去跟他们顶礼说啊，我不敢轻恕汝等啊，汝等皆当作佛啊。那么普遍的为一切众生受成佛的记啊。那么在古德的注解当中呢，解释啊，这个常不净菩萨他就是在弘扬法华经，他在弘扬法华经的大义啊，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啊。那么基于这个理由啊，就是整个大乘的修行的目的啊。虽然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法门，但是每一个人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佛道。那么在整个成佛的过程呢，道绰大师在安乐集把它分成两个法门。第一个就是圣道门，第二个是净土门。那么这个圣道门呢，就是以自力断惑超生死啊，就是说我们要用自己的这一念的自力，就是我们发起菩提心了 啊。那么持戒为本，止观双运啊，先把戒波罗蜜持清净啊，使令我们的身业口业呢能够如法如律。那么在这个持戒清净的基础之下，来修止修观，修观修止啊。那么由这个禅定的帮助来修我空观、法空观呢，把我们无始的无明，那么有次第的给消灭，这个就是以自力断惑超生死。那么这种情况呢，偶一大师啊，他说啊，是难而恭敬，就是我们在因地的时候，我们从无明妄想的当中，要建立戒波罗蜜的功德啊，禅定波罗蜜的功德，波的波罗蜜的功德，这个事项是很困难的啊。那么而且他所成就的功德是有次第的，有见次第啊。 从外凡而内凡，由内凡而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乃至于到成佛，他有一个明确的次第。那么这个是我们选择圣道门的办法是难而恭敬。那么这当然包括了所有的大小乘唯识天台华严，所有的法门都是圣道门所收摄。那么另外一个特别的法门就是净土门。这个净土门呢，是以佛力接引生西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法门。就是说呢，佛陀呢是以阿弥陀佛是大悲愿力那么他在因地的时候许下了一个愿力，说啊，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心要一生我国那么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回谤正法。那么佛陀在面对十法界众生发下这个愿以后他经过长时间的积功累德，这个愿总算成就了。那么这个愿就存在这个法界了，永远不消失掉。他的功德力昼夜六时加倍的一切众生。但是我们怎么跟这个愿力接触呢？我们的信愿持名，众生的信愿持名是能感佛陀的大悲愿力是能换句话说呢，我们要看阿弥陀经很清楚的想到一个观念，说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我们一个净土人的目的就是要在临终的时候心不颠倒，换句话说呢，是一个正念分明的情况，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愿力，把我们的佛号三种功德很清楚的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信愿持名跟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能念所念性空寂，感应道交然时，就是这样接触了那么我们这一念的信愿持名跟阿弥陀佛十八愿一接触的时候佛陀的化身就显现那么显现了以后呢，佛陀就放光照我们，接引到极乐世界去那么这个是很特别的法门，乃至于忤逆十恶都是佛陀所受摄的根基那么到了极乐世界，那当然是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就在那一个生命而能够成佛所以净土法门可以说是一个待业往生，横超三界，乃至于一生，你就算你这一生的努力，你只要你努力一生，就能够彻底的把无始的生死解决，你只要你这一生就够了。这个法门的确是很难相信那么这个法门的特色就是你怎么能够达到临终的心不颠倒，这是关键那么我们这次的印光大师文超的主题就是针对这个而设计，我们如何透过平常的欣喜，那么能够从平常的正念而能够达到临终的正念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主题当然我们临终的正念绝对不是说会自然出现的，也不是说哪一个菩萨会送给我们的就是平常的栽培，但是怎么栽培呢那么我们这学期的印光大师我们希望透过印光大师的开示，那么能够指引我们一条道路出来指引一条净土法门的道次第。我们真正能够，我们第一步怎么走，第二步怎么走，真正能够达到万修万能去，每一个人透过这个修持都能够真正一生成佛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那么这是我们研究印光大师文钞这个课程的一个目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正式看着讲义第一面。那么第一面呢，我们先解释标题印光大师文钞选读那么印光大师呢，他是能说法的人 那么文钞是所说的话啊，这是一个人所说来安立这个题目啊。那么人说的人是印光大师，所说的是文钞。那么印光大师我们在后面会解释啊。那么这个文钞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个钞就是一个文字的记录啊，说啊，那么如果这个法是透过语言的表达，那么表达以后呢，把这个文字记录下来流传后世，这叫做钞啊，就是经过了文字的记录以后的法，这叫钞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文字的记录叫钞啊。那么显读啊，我们根据印光大师文钞当中啊有关净土的修学的内容，我们把它显出这重要的来跟大家共同研究，叫显读。好，那么简单的解释这个标题，我们看大科说明。那么我们这次的课程有三大科，第一前言，假二正文，假三结欠啊。那么前言分两科，以一作者列时，以二教起因缘。那么我们首先介绍作者，就是印光大师，他简略的历史啊。我们介绍印光大师是怎么样的自修，怎么样弘往啊，为我们末世的净土的行人安立一个怎么样的榜样啊，这是第一课。以二教起因缘，那么我们介绍净土教法它升起的因缘啊。那么任何一个教法特别注重它的清净传承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探讨这净土法门是怎么有的呢啊，从经典上来印证它真是佛说的啊，来启发我们一个修行的信心啊，这是教起因缘啊。那么这两科呢，第一个是介绍人，第二个介绍法啊，这个是叫前言。那么假二的正文就是我们这次的研究的主题，有五科。以一身为生死花菩提心，以二以身信愿持佛名号，以三正信因果转恶修善，以四禅净双修理事无碍，以五临终开导助成往生。那么我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每一科的大意。那么第一科呢是告诉我们身为生死花菩提心啊。那么我们修净土要达到临终的正念，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有一种啊，一种所谓的真正的发心啊。真正发心就是说呢，我们念佛的目的并不是要求现身乃至于后世的人间福报，不是说呢我念佛要干什么呢，我下辈子要做国王，做转轮圣王，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为什么呢？真为生死，我们真正是觉悟到生死的痛苦啊，觉悟到自身的苦，觉悟到众生的苦，那么依着这个苦的这种觉悟呢，升起一个追求无上菩提的心啊。这个三界的有漏果报太苦恼了，我应该要追求无上菩提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真正发心啊。那么这个就是在一切事论上说呢，就是一个根本法门啊，那么一个愿力啊，这是一个成就佛道的根本。那么以二以三以四呢，就是一个方便法门啊，一切事论是这样地理啊，把愿力是根本，修行的方法是方便。那么以二呢，以身信愿持佛名号，那么单单有愿力是不够的啊，还要怎么做呢？要以一个深重的信心跟愿力啊，来持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啊，由信心而念佛，由念佛而增长信心啊。这一颗是告诉我们怎么栽培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愿力啊，由信心引申念力，由念力而引申另一层的信心啊。这是这一颗的主题，也是净土的一个修行的正横主要的法门啊，以身信愿持佛名号啊。以三身信因果断恶修善啊，这是一个祝贺了啊。那么我们单单只是有一个佛号啊，这当然有一个信心愿力的支持也是很重要，但是呢还有一些 次第的次要的因素，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第八识当中呢，你要达到临终的正念呢、啊，有一个条件，你的恶业的势力不能太强大，这恶业会破坏佛号的。你临终的时候恶业的力量太大了，使令你身心的苦恼太厉害了，你很难保持正念。啊，反过来你的善业力强的人呢、啊，他有堪能性。啊，我们看了有些人呢、啊，他修一贯道。他一贯道，他临终的时候也能够保持安详，身心柔软啊，而升天啊，他的慈善的那个业力也能够达到这一点啊。所以这个善业它是有一种堪能性啊，使令我们身心安乐啊。所以我们不但是信愿持名，你还要注意，你要能够尽量的去熄灭你身口业的恶业啊，来增长你的善业，来帮助这个佛号啊，就像一个国王啊，旁边有一些将军啊，来护持这个佛号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增长源。其次呢，以是禅净双修理事无碍。那么前面是从事相上的断恶修善，那么这个是从理性上的一种修持啊，禅净双修。这个禅呢、啊，不是指禅定。啊，而是波罗波罗蜜啊，波罗波罗蜜啊，就是那个心经所谓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能够观照我们的五蕴皆空的那个空性的智慧啊。那么这个净当然就是心愿持名了啊，由真空的理性而心愿持名，由心愿持名而又能够跟真空理性相应啊，这样子是理事无碍了，真空的理性跟信愿执名的思想彼此不互相障碍。好，我解释一下这一课的大意啊。前面的断恶修善呢，是针对业力，业力来说啊。那么这一课是针对烦恼，说啊，我们呢、啊，今生造很多善业也不错，身心安乐，但是烦恼也不能太滋生啊。烦恼障，烦恼即是障碍。就是说你佛号现前的时候，那么你在还没有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之前，你不能有贪烦恼嗔烦恼的活动，否则它会障碍你，它会构成你跟弥陀本愿中间有一道墙啊。所以我们有波罗波罗蜜啊，来调伏烦恼也是有需要的啊。前面是啊，是针对业力，这个是针对烦恼啊。那么这两颗都是一种增上缘的力量啊。那么以五临终开导助成往生啊，前面的以二以三以四是约着平常的修持啊。那么这一颗是临终开导，我们如何借着临终的开示跟引导来帮助我们成就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一颗是透过印光大师的开示，我们能够做好临终的关怀，怎么样为自己准备临终，怎么样为众生做临终关怀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这学期的这个就以这五科来探讨印光大师文创啊。那么这五科的一个会归处呢，就是达到临终的正念啊。那么依止这个目标而开出这五科。那么这是甲二的正文，再看甲三的结劝啊。那么结是劝修，我们最后以印光大师的一段开示，那么对我们净土修行的一个总结。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啊。我们看经初，先看第一科甲一的前言啊。前言里面的第一科以一作者列史啊，我们先介绍啊这个说法主啊，我们对说法主有信心啊。有认识，我们在研究他的法也容易相应啊。那么学人根据印光大师文钞的内容，把它汇归成五科来跟诸位说明印光大师的列史。第一科是舍奴出家，我们看内容。师会甚量，至印光别号常惭愧身， 陕西河阳赵世直，又随兄读儒书，博以圣学之任，和韩欧辟佛之意，后病困数载，死无前非，顿格先心，年21，出仕延寿，投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道存和尚出家，时日清光绪7年辛巳岁月。好，那么这是印光大师他出家的因缘啊。我们分成三段，先看第一段，介绍印度的身世。施慧甚量之印光啊，这个慧呢就是一个回避的意思。我们出家人呢有这个内耗跟外耗啊，这个内耗就是所谓的印光大师讲甚量啊，一般的内耗啊，只有这个自己的师长还有这个国王啊才能够称呼的啊。那么我们一般呢，同山道友是应该称外号的，就是是印光啊。所以这个甚量要叫一个慧，就是我们要尽量回避去念这个啊大师的内耗，是尊重的意思。那么别号常常会生啊，前面的甚量跟印光呢是师长所给的，那么这以下呢是印光大师他自己的一个自己取的一个别号，叫常常会生。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常常会啊这句话啊，这句话呢对印光大师整个修持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影响。我应该解释一下啊，先解释这个惭跟愧啊。这个惭啊，在白法上说，依自法力，从众贤善。就是说呢，我们依着我们这个自心的力量，自己的啊，自心的力量啊，跟法就是教法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以一种尊重心，尊重自心啊，就是尊重毗尼那，以及尊重教法。那么我们由于尊重我们的自心以及尊重教法的缘故啊，使令我们能够从众贤善啊，能够推崇尊重贤善的人，这个叫做禅。换句话说呢，我们要一个修行人啊，看到有些人，哎呀，这个人能够受法华经，受华严经，这个人待人处事老实厚道，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的嫉妒啊，甚至于排斥他呢，那么这个就不是从众贤善。或者我们有些人看到这些有功德，他也无所谓，你的功德那是你的事，他一点都不在乎，那么这样子也不是从众贤善。所以这个禅呢，就是我们对于有这个贤善的人或事呢，内心能够真诚的推崇跟尊重。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我内心当中，我推崇你，我尊重你。啊，这个就是禅。其次呢，这个愧啊，就是依世间利，轻惧报恶。那么，就是说我们依着这个世间的这个机嫌啊，来轻惧报恶。啊，我们看到一些报恶的人士啊，我们内心要轻视他，那么来。那么排斥他，拒绝的拒啊，轻拒报。那么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事实上，我们的烦恼深深的爱着这种报恶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什么愿意去拒绝他呢？因为依止世间的激情，因为我这样子做啊，人家会激情我啊，我是一个比丘啊，沙弥啊，我有护戒的善人在我的旁边啊，护法神呢，他有神通力啊，他有他心通啊。他看到我这样子的行为啊，这种念头啊，他会激情我说：“你看他某某比丘啊，受了比丘戒啊，还是起这个念头。”好，那么我们就是依着这个世间的激情呢、啊，哦，使令我们不敢啊去造恶，乃至于内心当中看到报恶的事情呢、啊，内心产生轻视跟排斥。好，那么这个就是愧。那么在白法上说呢，我们在所有的善心所当中呢，我们刚开始学佛第一个升起的是信心，这是善心所第一个，你一定是有信心才能够进入到佛法， 才能够做佛弟子，佛法大海信为人主。那么你有信心以后，你第二个要升起的就是惭跟愧。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佛法当中来忏出罪障，积极思量，不是一下子就成就，不是。那么这是一种长时间的欣喜，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是有这个惭跟愧啊，对于善法的推崇，对于恶法的排斥，才能够使令我们慢慢慢慢能够断恶修善。所以这个惭愧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那么印光大师呢，又叫一个常，这个恒，这个常就是恒常相续，这是不容易的。我们的凡夫啊，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啊，我们偶尔会升起惭愧心，但是我们一顺境的时候，就会把惭愧心的心所给忘掉。但是印光大师呢，常惭愧，他不管是顺境、逆境，乃至于尽行受，内心当中呢，惭跟愧的心所恒常现前，这是不容易的，不容易啊。那么这是印光大师他以这个法号来自我祈许啊，叫常惭愧圣啊，就是说啊，纵有羞耻，总觉我功夫很浅啊，那么不自矜夸啊。那么我的心态是怎么回事呢？观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时时凡夫啊，我只是功夫最差，你们大家都是我的善知识啊。那么这样子呢，我们这种心情呢、很容易使令我们的恶法那么很快的消失掉，所有的善法很快的升起啊，这个就是惭愧的功德啊。陕西河阳赵氏侄啊，这个是讲他的身世，陕西省河阳县啊，赵氏，赵氏的儿子啊，这是姓赵。又随兄读儒书，佛以圣邪自认，何含呕辟佛机啊。那么这个是讲他幼年的学习情况啊，他连小的时候呢，跟随他的兄长读儒家的书籍啊，那么佛以圣邪自认啊，就是很有心得。那么圣学，这个圣学是指儒学了啊。那么自认就是自我期许啊，就是说呢，是孔子的十五而自已学啊。孔子在十五岁的时候呢，就立志要做一个君子啊。从最初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自立，乃至于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立场啊。那么这个。所以当初的印光大师也是这种境界啊，博以圣学之人，立志要做一个君子来自立立他啊。但是呢，何含欧辟佛之意，那么他就是受的这个含义欧阳修的辟佛啊，这个辟啊就是驳斥、反驳、排斥啊，那么对佛法的这种议论啊。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儒学啊，我一道是说呢，五寸格之仅属人天啊，要以五寸的标格，这个格物的格啊，就是以这个五寸的标准来衡量啊，就是属于人天秤。那么换句话说呢，儒学所诠释的是一个人天的因果啊，那么人天的因果在整个佛法当中它是一个基础，而佛法是广泛的探讨十法界的因果，更广泛了啊。但是如果我们在人天秤当中产生执着以后啊，可能会对于更高深的境界啊，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产生怀疑，甚至诽谤啊。所以这种就是有这个问题 啊产生这种辟佛之意啊。那么印光大师当初也没有接触佛法，也受了这个影响啊，就造了谤法的罪了啊。那么后病困宿宅，食物前回顿歌先行，年二十一出世延寿，投终南山老五台，莲花洞是道存和尚出家，是清光绪七年辛巳岁月。后来这个是谤法，是重大的罪业，就发报了，就是病困宿宅。那么病困宿宅以后呢，这个病苦的刺激啊，启发他过去的善根了，所以我们这个善根啊，这个生生世世不会退失的哈。 这个时候他的善根啊，虽然他没有接触佛法，但是他内心当中的善根因为苦的刺激啊，他怎么会呢？怎么样呢？死悟前为啊，觉悟，而且做就不对理啊，不应该诽谤佛法。这个时候呢，顿马上革除这种犯法的相续心，就起忏悔心，把这个相续心给消灭掉啊。乃至于21岁就啊出世的善根成熟了，就跟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斗士道存老和尚出家啊。那么那个时候是在清朝啊，光绪七年辛巳岁啊。那么这个是说明印光大师在年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由儒学而出家的因缘啊。再看第二段，归心净土啊，就是他出家以后的情形。师生六业及病目，既至善明，后虽潜意而目力已损，目少花红，即不能视物。受具戒时，已是善书，还戒其中所有写法事宜，悉令代作。写字过多，目如血贯，因此目疾，乃悟身为苦本。这是第一段。好，那么印光大师在出生六个月的时候啊，就有眼睛的毛病，那么乃至于啊，几乎是丧眼，几乎完全看不到。后来经过治疗以后，哦，慢慢的有好转，但是呢，目力已损，虽然好，但是这个眼睛很脆弱。怎么个脆弱法呢？目少花红，即不能视物。只要眼睛用得太过疲累，一花红，这个眼睛就看不到，就有这种毛病啊。那么他出了家以后啊，受寄宿戒以后呢，已是善书啊，这个印光大师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啊，所以呢，凡戒其中所有啊有关写字的事情啊，这个戒坛就请他来做啊，写这个戒牒啦，写超度名单啊等等。后来啊，写字啊的时候呢，写的太多了，眼睛用的太厉害，目如血贯啊，就是眼睛就充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因此目疾，乃悟身为苦本。这件事情啊是很重要，身为苦本，这个在修净土法门呢，这种思想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们一个功德的成就啊，它的根本法轮呢，就是你的内心的一个意愿。你积极再大的功德，如果你不想改造你现在的生命，那个功德是没办法去成就的。换句话说呢，我们要不能够觉悟这个苦啊，这个三界的果报是苦啊，你很难去卸脱这个三界果报的束缚，很难的。那么念佛也是这样，你念了很多的佛号，你的佛号的念力啊，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铁壁相似。你能够专心的在佛号当中专一安住，相续安住，而且你能够花很长的时间去修行这个佛号，但是你内心当中呢，深深的爱着你这个三界的果报，你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你那个念佛的力量并没有引导到净业的地方去了，变成人间福报。所以这个马车啊，前面那个马是最重要的，你的速度跑得再快，这个马车方向有错误就完蛋了。所以这句话身为苦本，我们在下一课会比较详细的解释，我这个地方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苦地啊，要以印光道，要以净土法门来说，就是厌离娑婆了，要有这种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这种厌离。就是说我们要观察，我们有时候啊，我们最念心啊，不要老是随顺过去的思想啊，这种邪知邪见了啊，我们要观察这个啊，这个观察所谓的观受是苦啊，就是说呢，我们观察我们所领纳的三界的正报跟异报都是苦的啊，包括生老病死、爱别离苦、厌憎会苦、求不得苦、无因之生苦，而这所有的八苦是依止我们的正报而有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老病死呢？就是有身体， 你一日三界里面，你要得，你要是阿罗汉，他无生了、啊，他根本三界他不得果报，你那个苦从哪里升起？他没那个苦没有一个依止处啊，所以你只要在三界里面得一个果报，就表示说你这一期生命有无量无边的苦会从你的身体升起来，这个就是苦地啊。所以生是苦本。那么我们一个净土人呢、啊，我们就是依止这种的思想，我们不要再去受一个三界的果报了。我们愿意到极乐世界去受一个极乐世界的一生身啊，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印光大师他也能够从这个地方觉悟到啊，身为苦本，即闲时专念佛号，夜众睡后复起坐念佛，即写字时亦心不离佛，故虽立即书写，人人勉强支持，即写字尽而莫易前欲，由是深觉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而自行化大，以净土为归，即照端以事也。那么印光大师前面是一种艳丽了啊，这一下子讲他的怎么样修习净土，即以闲时专念佛号啊。那么在戒期当中呢，他除了参加戒期的活动啊、写字以外呢，他就专念佛号啊。不，这个地方我们再补充一下，印光大师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本重要的著作，就是龙书净土文，王龙书居士的啊。那么这本书对印光大师有很大的启发，很大的启发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对净土法门信心升起来了啊，就专念佛号，这个时候所有的法门都放下，一心的啊念一句弥陀念诵听啊，念这句佛号。那么念到什么境界呢？这以下说了，夜诵睡后复起坐念佛，即写字时亦心不离佛啊，这个练到这种功夫了啊。那么晚上睡觉以后呢，那大家都睡了，那么他起来啊，就是啊，心里佛号专利安住，心里佛号相续安住啊，乃至于在写字的时候，身体在写字，内心呢也不离开佛号，这个时候的念力很强了 啊即使不是一心不乱了、啊，至少功夫成片了，就是呢他那个符号啊的力量啊不是很容易破坏，我们的念力薄弱啊，我们符号一提起来啊，稍微有一点昏沉，稍微一个断掉局，符号就断掉了，就是忘失所言啊，这个念力薄弱。但是印光大师他不是啊，写字的时候那个符号的念力啊还能够相续啊，这是这也是一个功夫了啊，功夫成片，故虽立即书写，仍能勉强支持啊，因为念佛的功夫啊能够设身还能够支持，乃至于即写字迹而莫易前欲，又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时候呢，念佛啊他眼睛也没有去治疗，就把这个眼睛给治好了啊。所以这个有一个宗教体验呢、啊、也是不错啊。那么从此以后呢，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这个解啊，我们要看看一些文字的记载，也能够启发我们对净土的信心。哦，我了解净土法门了。但是这个地方的解就是有更深的意义了，就是圣解，就是呢，它有一种坚定不可破坏的理解，啊，理解什么呢？念佛功德真实不可思议。这个地方我们会说到了啊，后面还会说到啊，这个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念佛法门啊，我们说过啊，它是一个自利跟他利的一个感应道交的法门。从我们自身这方面的力量来说呢，一句弥陀念诵听，就是你那个念力，念力不可思议啊。我们这一念心呢，心能造业，心也能够转业啊，这个心力不可思议。就这佛这边来说呢，就是我们所念的名号的功德的法力不可思议，